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感恩啊！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的全新的开始，我们透过40天的时间学习了在神家中关于教会的真理。那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要学习一个全新的真理，就是关于 communication， 就是交通人生。那这个 communication 的英文词呢，其实就是沟通和交流的意思。所以呢，正儿给它取中文名字叫做交通人生。那小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交通啊，就是外面的交通堵塞的那个交通。虽然其实它也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象征着我们四通八达的一个交通系统，这个交通系统啊，由我的心到另外一个人的心，由我的情感到另外一个人的情感，由我的生命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在平衡的层面呢，它就像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但是从纵向的层面来看，那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直接影响了我们水平关系的所有的人际关系。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走进这很特别的一步，也是小朋友们这一生至关重要的一个学习。因为我们是为爱受造的，我们受造是为了爱的关系和爱的使命。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与神沟通交流，以及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因为我们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被捆绑的罪性，导致我们与人与神的沟通都受到了拦阻。所以唯一能够帮助我们恢复重建这个桥梁的，那就是主耶稣自己了。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若不借着他，我们也没有办法与人相爱。所以今天我们与人的关系啊，就像昨天真儿在喜乐灵城的故事里面所谈到的那一个各种各样隔断小羊门彼此相爱彼此沟通的那一个墙一样的，我们靠着耶稣今天能够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跟随耶稣的第六个过程，第六个步骤呢，就是我们的成长改变从内而外的自然流露和表现，但同时呢，也是需要刻意的学习和操练的。我们每天透过与神的沟通交流，去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知道如何活在与人的关系和沟通交流当中。我们会发现，这就是新约里面所说的最大的诫命。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同时也要爱人如己，这就是一个活得出来的大诫命。神期待看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层面，去为他做那荣美的见证。亲爱的小朋友，这就是 未来的这40天我们要来操练和学习的，如何在我们日常的行为关系里面去体现我们全新的生儿女的身份。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去背诵并思想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6到9节的宝贵的信息，也反思一下你有喜乐的生命吗？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活在地上没有喜乐呢？喜乐到底和什么有关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她呀家境富裕，从小就养尊处优，有许多的朋友，许多的玩具，要什么有什么，住在一个充满着各种各样豪华装饰的房子里。但她却总是不高兴，没有任何事情让她开心，所以她身边的人久而久之就叫她不高兴小姐，甚至她身边的人都开始打赌了，只要谁能够让不高兴小姐高兴起来，那么她就会赢得世间最有智慧的人的称号。所以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新奇玩意儿讨她开心，有新衣服、美食、昂贵的饰品、搞笑的娱乐，各种各样的东西，却从未真正让她开心过。有一天，不高兴小姐遇到了正好经过他们村庄的一位旅客，这老人呢，衣衫褴褛，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但奇妙的就是他的眼睛闪着光，他的脸上带着不高兴小姐从未见过的一种快乐的光彩，他的笑容那么的温暖，他的笑声像音乐一样的在空气当中回荡，以至于所有经过他身边的人都不得不驻足和他说两句话。不高兴小姐也不例外，她感到好奇，走上前问道：亲爱的老爷爷，您为什么要笑？什么值得您那么开心呢？您该不会是乔装打扮的国王或者是富翁吧？
哦，哈哈哈哈，亲爱的孩子，你猜的没错，我的确是富翁，我的确是贵如王子，不过并不是你想象当中的拥有财富、拥有一切的贵族。
我听不太懂，您能解释一下吗？
哦，这说来话长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其他人也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真痛快。后来当我失去一切之后，他们又叫我真痛苦。直到有一天我决定不再流浪，回到我父亲的家中，我才真正的改名叫做真快乐。
啊，从真痛快到真痛苦到真快乐，这是怎么回事呀？
哦，这可是我一生的写照啊。哎，我年轻的时候啊，那真是一言难尽啊，比你现在的光景可要差多了。虽然我拥有一切，我觉得还不够，我想要放纵自己，随心所欲，过一个我行我素的人生，所以我就挥霍了我所有的钱财，放纵无羁，最后却落得一个人财两空、猪狗不如的下场啊。
啊，这么可怜，所以你现在衣衫褴褛，难道你还在做乞丐吗？
哦，不不不，我现在可是真快乐呀，孩子，你别忘了。
那现在和以前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我们要留个悬念，到底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明天啊，我们就能够发掘这个故事的奥妙在哪儿了。不过今天这则故事呢，只是整个40天的 交通人生的起点。我们很多时候信徒的一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起点高的不一定能够有美好的结局，而那之前在后的有可能因着信心和成长，将来却要在前。所以最关键的是，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人生最最重要的使命和方向是什么吗？你知道拥有喜乐人生的秘诀吗？就像我们这未来40天要不断跟亲爱的小朋友分享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在这个患难和堕落的时代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苦难和试炼，但是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是大有喜乐的。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亲爱的小朋友，背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深刻地知道，如今在肉身活着的绝对不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么一个肉眼看得见的至暂至轻的带不到永恒里面去的短暂的生命，而是要透过我们追求认识神的过程，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活出一个荣美的永恒的生命来。这个生命有爱、有信、有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需要活出这个信望爱的生命来，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信靠永恒的无止境的盼望，我们就能够用充满喜乐和顺服的心面对我们现今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明天会继续这个故事，但同时我要鼓励小朋友们去思考，你有没有喜乐的生命呢？你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呢？什么东西会夺走你的喜乐吗？喜乐和高兴一样吗？这是今天珍儿鼓励你们全家人一起讨论的问题。好，明天的喜乐凌晨，我们继续我们的交通人生。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珍儿。
我是子琳。
是的，这几天呢我们在聊师母究竟是天花板还是地板呢，我们的这个谈话真的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当然珍儿跟子琳呢，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挣扎，你的教会有这方面的挣扎呢，也欢迎写信让我们知道。好，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生活在堕落的这个时代，我们会看到有太多的教会其实并没有一个健康的对师母的身份的认知和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每一个师母她是否是根据神给自己的恩赐和呼召来决定自己如何服侍主，而不是盲目的去迎合外界的一个期待。你知道这个外界的期待除了教会期待还有社会期待，因为我听过很多的年轻的师母的分享，或者是挣扎要不要做师母的人的分享，就是我觉得我太没有价值了，我本来有份好好的工作，我为什么要现在伴随着我先生要在教会那么多的服侍，而且还不受人爱戴，又拿不到钱，又拿不到一个当有的尊重等等。你看，就是完全是从人来的一个对自己是否值当这件事情做出一个衡量。所以我们首先第一衡量的标准就是 师母的角色和身份要根据自己的恩赐和呼召来回应我该怎么服侍上帝，是在家，是在职场，还是在教会。那我非常的喜爱子菱师母，她曾经一段时间在职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非常好的闺蜜，我们是祷告伙伴，所以我非常的清楚她在回应神呼召这个过程，祷告寻求该不该重返职场的时候，她的那个心态，就是唯一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这是不是神给我的呼召，如果是我就去。我认为这个是每一个女人哈，不管你是不是师母都需要做，更何况你如果是一个有奉献心智，你的丈夫已经奉献了，你更加的要知道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选择上，其实这是件大事的，就是工作选择和家庭的选择都是属于人生大事的一个方面，在这些大事上面有没有彰显保罗所说的连吃喝拉撒睡都要为荣耀神，就是那么小的事情上都要荣耀神，那我的大事上有没有彰显这个。我就记得当时子菱师母的那一个心智是很让人仰慕的，所以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让你其实根本就没有进入职场，因为你一直在家，然后有那样的勇气可以虽然已经是师母但是却要去返回职场。
谢谢郑二老师的鼓励。那是一个挺长的一个时间也是一个经过了很多思考和挣扎的一个时间。那我现在想回到一开始郑二老师所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你自己，你作为师母，你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的时候。那我想在说到我进入职场这件事情之前，我想这个跟前面如何去看待自己师母身份是无法分开的。所以在那之前，当我进入师母这个身份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因为不知所措。我相信很多姐妹当自己的先生开始全职服侍，开始这样的服侍的时候，然后自己的身份忽然就变成一个师母的身份的时候，都会有那种挣扎。因为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自己心里有这么多是在看重别人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看重教会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所以自己为自己定立一个可能是天花板的一个标准，某一个师母的形象在自己脑筋里面，认为自己必须要达到那个形象，然后才能够配得这个师母的这个身份，所以这样子会给自己很多很多的压力。但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我真是一个做饭做的，我做了你大概就以后就你带饭
还是好的，我来替你证明一下我比你更差，你在我之上，我是垫底的地板，我是地板砖
而且我做饭的时候会很辛苦，那个是有很多人做饭是非常非常享受那个过程，我是做的非常辛苦还有音乐上面我就是五音不全的，我说我有两个感觉是完全好像少了一根筋的，第一个就是方向感，第二个就是音乐感但是看到很多师母他们都可以在音乐上面有很多的服侍，这个是我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的。那这个只是两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当然还有其他的。那当我们对自己有这个期待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都会不断去审视自己，说我可以吗，我配吗，我能这样子吗，我这样子说话是不是对的，我对别人有没有造成鼓励，还是说我说了一些什么不该说的话，这些都是一些很挑战自己的一些期待。
是，我在想啊，这个过程其实它挑战的是我们里面生命的成熟，灵魂的健全，还有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否牢固。其实每一次对于我们身份的界定都是重新去 review， 让我们看我们不是外在去影响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而是我们里面影响了我们外在的决定。所以呢，每一个就是说在师母的这个身份的界定上，对自己或者是对他人有错误的这种期待和一种错误的要求，其实反映的是我们里面并不健康，并不整全。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哈，我们只是作为我丈夫的妻子，我从来不会因为他做什么而改变我做妻子的身份。我们两个的这个婚姻关系是在我们立婚约的时候已经界定了，已经在神面前定下了，所以我不会因为我丈夫做出什么改变，然后我就必须要随着他的这个改变要变成某一个不是我的那个人，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给出我们没有的东西。
但是上帝用人从来都是他呼召了之后他赐予恩赐，就是说他是 He doesn't call the qualified, He qualifies those he calls。 所以我们呢回应这个呼召了，然后他就给了我们这个恩赐。刚刚在子林师母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笑，就是他安慰我说哦，他自己什么做饭不行啊，什么音乐不行啊，那我感觉好像我做饭其实可能更不如他，那音乐虽然比他好一点的，但是那如果我们要这样比的话，那真的是我们就是各自把各自踩在脚下，因为你总是会发现自己有不如人的一个地方啊，
总是到不了那个天花板。
对，总是到不了，就是你刚刚爬一步，哗，又被人家拽下来。哎呀，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可是关键的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选择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哇，那个全新的一个身份的认知会让我们把头抬起来。所以呢，说实在的，就是今天虽然我们讲师母学，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个个人身份安全感的认同，就是到底你是谁，你必须要界定。那当然作为师母的这个角色呢，有一个外在的期许，这是肯定的。你不能够说啊，我就摆烂，我不管你是什么角色，我还是那个我行我素，那就不对了。因为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在成长，在改变的，所以我们对待他的回应呢，就像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既然是活祭，那么就意味着说，昨天我还不是师母呢，我今天是师母了，那我就要跟神说，主啊，我当怎样行。好，我们的这一种态度是对的，就是你要明白你在这个上面。我在这里必须说，其实子林师母也算是我的师母，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师母的角色，那我其实本身是传道人的一个角色，转换为师母的角色，其实我也觉得不难，因为我根本就，我就是我嘛，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但是我看到子林师母她的一个转换，就是因为她是在那个教会成长的，很多弟兄姐妹跟她是平起平坐，就是同样成长的步伐。所以呢，在这个转换为师母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健康的生命，他必须不去担心别人有没有尊重我，别人有没有看到我已经是师母了，完全没有这方面挣扎。然后另外呢，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是慢慢慢慢才能，尤其是那些可能比我们年长或者是跟我们同辈的，本来叫着叫着子林叫着，突然之间要变叫师母的时候，很多人是改不过这个口来的。我却看到了，就是教会在印证的这个过程，就是长时间透过子林师母她生命的那一个美好，那个馨香，那个整全的一个样子呢，让人最后师母叫的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它是一个尊敬的一个尊称。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哈，所有的一切就是外在对我们的肯定也好，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知也好，都是需要我们建立在我是否清楚明白自己的角色和呼召是什么，然后我因为知道了这一刻呢，我会改变我的一些的方法态度，我必须要更高的要求我自己，而这个更高要求我自己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让神的名不要得到羞辱。因为毕竟神把羊群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效法基督，好叫人可以效法我们的这个效法基督的榜样嘛，这是必然的。你不能说哦，你别看我，你看别人，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也有很多真的是传道人和师母没有好的榜样而绊倒信徒的。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看过各种各样类型的师母，当然非常非常感恩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在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师母的榜样，我母亲的榜样，还有外祖母的榜样底下，我看到他们其实是非常有恩赐，非常有才干，甚至不亚于自己的丈夫的，但他们却在他们那个文化和那个世代的传统里面把自己完全的顺服下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因为回应更高的呼召而放弃自己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在想，就包括我自己，我父亲也跟我们讲说，你们知道吗，就是你妈妈在神面前赏赐要比爸爸更多，因为她并非恩赐不如我，才干不如我，呼召不如我，妈妈同样的，但是她却因为在他们那个世代对师母的要求更加的严厉，或者是更加的不留余地，
狭窄，可以说比较窄，
对，更加狭窄，也不留余地了。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师母，你还在外面有服侍，那就是不爱主，就是不爱家，就是不爱教会的一个状态。我想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就会明白说，原来我母亲并不是屈服于教会的期待，或者是丈夫的要求，从来不是，她是充满喜乐和一个愿意的心去，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不管你是哪个世代哪个文化的，你永远都是回应上帝的呼召。
是的，
永远都是在神的眼中界定自己，你才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我记得我母亲小时候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传道人的孩子，牧者的孩子嘛，你知道 PK 是非常非常压力大，就是所有的人的眼睛在你身上都看着的。但是我妈妈呢，就会把我们穿得漂漂亮亮的，打扮漂漂亮去主日。就有些弟兄姐妹说啊，你这不是太世俗了吗？你不是贪爱世俗吗？为什么要给他们比如说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妈妈就回来跟我们说，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也不要论断自己，你们永远都要学会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自己。所以我们就活成了一个非常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很年轻做传道人的时候，也常被人家说，你做传道人你恐怕不应该穿的那么花枝招展吧。虽然其实不花枝招展，我觉得我挺朴素的。
你非常朴素。
但是从老一辈人的眼光当中看，就觉得哎呀，你这太漂亮，你这太 fashion 了，这不应该，你应该就是灰头土脸的，你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但我就说，我妈妈从小告诉我们说，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你也不能论断我，神知道我的心是怎样的，所以我们活的是非常非常自由。但我在这么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一个人他在神面前是不断的去定睛神的旨意，神的呼召，讨神喜悦的话，他根本不会因为他的身份地位的任何的转化而高低起伏，七上八下，会变得一下子 lost。 因为我们看过太多，有一些师母就是因为极端的一种 loss， 他就需要说，既然我放下了其他的一切，那我在这个教会当中就要找回我的一席之地。我看过这样的师母，就是变成慈禧太后那种垂帘听政的，真的是求主宽恕和赦免，因为真的他们自己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哈，那个是非常非常伤害教会的一种状态。我们很感恩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这个榜样。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先到这里，但是在未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继续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准时的守候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我们明天再继续来跟大家谈师母究竟是天花板还是地板呢。好，拜拜
拜拜。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